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抵御中共军事威胁，澳洲美国签远程导弹开发协议，卫星又拍到内蒙亦出现洲际导弹发射井，中共再炒军事投毒论，美国国防部回应华为涉嫌在巴基斯坦从事间谍活动，被美国企业控告。中国教育培训收费飙升，每个钟3000元，官方宣传被打脸。BBC 驻俄国记者签证遭拒，俄国疑似转向中共模式。纽约华人涉嫌卖假货同洗钱，金额高达1.3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日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澳关系近年越来越恶化，澳洲当地时间12日宣布，澳洲将同美国合作开发射程可达400多公里的精准打击导弹，以提高澳洲的国防军事能力，用以小心防范中共军事扩张对澳洲造成的威胁。澳洲和美国军方最近亦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承诺，负责签署该备忘录的美国国防出口与合作部副助理部长威尔逊 Elizabeth Wilson 说，澳洲参与美国的精准打击导弹项目是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责任的补充，证实了我们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承诺，并为美军在该地区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设定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警告说，台湾的存亡将攸关澳洲的安危。中共军队已经拥有了用轰炸机和远程导弹从现有基地打击澳洲本土的能力。该智库还警告说，虽然澳中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澳洲政府需要对中共扩张军事能力保持警惕。根据澳洲国防部公布的信息，澳洲会为价值 9.07 亿澳元的精准打击导弹项目贡献7000万澳元，以提高澳洲和美国军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这种地对地全天候精准打击的导弹能够在70至400几公里的范围内消灭和压制各种目标。澳洲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澳洲参与美国主导的精准打击导弹联合开发项目将有助于实现两国的战略目标，而是实现澳洲2020年国防战略升级的一个关键点。美国空军大学 Air University 12日发布中国洲际飞弹井工地相片，预估可能将设置36个发射井。美国空军大学官方发布报告，欧洲太空总署哨兵二任务 Sentinel-2 在2021年5月16日至8月9日期间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航锦旗拍到了29个发射井工地，和先前在甘肃酒泉新疆哈密拍到的洲际飞弹发射井工地相似。美国太空军与美国空军赞助的中国航太研究所 CASI 专家李 Rodley 表示，航锦旗附近没见到中共军队火箭部队踪迹，但是从这些工地的间距、挖掘模式和圆顶掩体来看，这些工地亦属于洲际弹道飞弹井。在2021年8月9日拍到的相片显示，至少有29个发射井工地，共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有15处，南部至少有14处。Rodley 推测说，假设中共军队依照目前比例继续建设，该地区将至少部署30至36个发射井。报告指出，与甘肃酒泉新疆哈密的发射井相比，这些位于内蒙古航锦旗的发射井较具优势，这里邻近中共军用网路枢纽，通讯方面更具弹性，亦都更加靠近位于陕西太白的弹头储存设施。航锦旗的弹头更加容易维持准备发射的状态。 厄利认为中共军队在甘肃酒泉、新疆哈密、内蒙古杭锦旗三个地方建造的洲际飞弹发射井数量，保守估计将接近或者超越美军目前已经部署的义勇兵三型洲际飞弹数量。中国未来的核子战略系统库存正追上俄国和美国。日前一些智库报告话，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已经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100几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最近都对中共加强核力量表达了担忧。近来在中共掀起的新一轮反美舆论战中，再次开足火力炒作美军投毒论。美国国防部日前做出最新回应，没任何证据表明美军在疫情爆发前染疫。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8月12号美国国防部以书面形式回复该台话，美国国防部早已经在过去清楚表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美军运动员在2019年参与军运会感染新冠病毒。事实上，在中共承认新冠大爆发，美国政府发出旅游禁令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军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国防部还在声明中强调疫情溯源工作的重要，说我们完全支持正在进行的新冠溯源调查工作，这个会受益于中国当局的完全透明。该公司引述时任中共驻华大使崔天凯去年2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话讲，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军事实验室，不是中国的，而可能是美国的。类似的疯狂言论，我们怎样能够相信？疯狂至极。近期中共外交部和中共官方媒体互相配合，大肆宣传所谓美军投毒论。比如中共官媒央视11号在昭闻天下的节目里面再次炒作2019年10月武汉军运会美军播毒的质疑，包括五个病了的美军得了什么病呢？为什么派军机接五个人回国呢？等等。自由亚洲电台在报道指出，关于五名美军的病况，早在去年2月23号当时收治这些人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就向南方周末记者澄清说，军运会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是疟疾，同新冠肺炎无关。事实上这些都是早已经被公开澄清的问题。研究政治阴谋论的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芬斯特 Mark Fenster 表示，政治人物操弄阴谋论的两种动机，第一是转移政府做错事的焦点，第二都是更加邪恶的动机，将人民的愤怒转移目标，为自己解套。一家总部位于加州的美国公司8月13号在州联邦法院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控告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据路透社报道，这家名为商业效率解决方案 Business Efficiency Solutions 简称 BES 的公司，曾与华为共同参与一项巴基斯坦拉合尔市拉合政府的项目。该公司说，在项目合作期间，华为窃取其商业机密，还曾经收集重要国家安全敏感数据。根据该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2016年该公司曾经同华为合作了一项价值 1.5 亿美元的项目，为巴基斯坦拉哈尔市政府的警察和执法部门提供新技术。他们负责为该项目开发8套软件系统，执法人员可以通过软件从政府机构收集数据，控制建筑物访问，监控社交媒体，管理无人机等。该公司指控华为在软件测试期间获取、操控和提取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数据。中共当局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打击行动正在让该行业转入地下，并且收费变得更加昂贵。中共所谓的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纠正贫富差距的宣传被狠狠打脸。彭博8月13号报道，中共当局对教育培训行业的打击令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现状趋于恶化。 最富有的家庭聘请私人教师对小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课程并未受到影响，但是为中产阶级提供的私人集体补习班被广泛淘汰。家长李佐伊表示，在上海一对一家教的收费已经飙升至每个钟3000元。报道指出，中共当局7月24日宣布的规定只是针对教育公司，但是个人补习教师亦都开始面临来自中共当局的审查。北京公立大学的教师杰克王表示，他从事的私人课程收费每个钟500元，每个月能够赚大约7000元，大致相当于他的工资。私营教育曾经是投资者的宠儿，但在去年私营教育就吸引了来自风险投资商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高达100多亿美元的资金。中国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以苛刻出名，但是考试却是十分之标准化，一些有经验的教师时常能够猜中考题，让学生获取高分，而考取高分的学生能够敲开中国最优秀大学的大门，这个是年轻人在社会阶梯上攀升的一个重要机会。因此限制校外课程并不能够减少学生家长的焦虑，如果不对大学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中国家长对家教的需求就不会减少。英国和俄罗斯目前关系紧张，俄罗斯官方电视新闻频道俄罗斯24 12号在报道指出，俄罗斯拒绝为 BBC 驻俄国记者续签记者签证。外国媒体说，俄罗斯此举是逐渐转向中共模式，也就是以压制西方媒体的媒体采访权来控制外国媒体在当地的报道。俄罗斯24报道说，由于俄国国营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英国都没办法取得媒体资格，没办法出席国际场合进行采访。作为回应， BBC 驻莫斯科的两名英语记者之一瑞恩之福 Sarah Rainsford 将必须返国，并且说这个是象征性的驱逐出境。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降至冷战以来的最低点，原因包括核核攻击、选举干预、乌克兰俄罗斯冲突，以及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遭到落毒和关押等。俄罗斯曾经在2011年将英国卫报记者哈定 Luke Harding 驱逐出境，此外亦在2014年禁止美国记者萨特 David Satter 入境，并在2015年要求波兰选举部的记者离开俄罗斯。12号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指控7名华人从中国进口假货到美国，他们被控串谋卖假货和洗钱罪名。法官同时也都冻结了他们名下以前通过卖假货而购买的财产。这7个人除了3个人在逃，4名华人被告分别是53岁的周海龙、25岁的侯蔡恩、50岁的黄燕雪和57岁的杨建芬。他们出售的假货包括假 UGG 靴、假耐克 Air Jordan 运动鞋、假踢不烂 Timberland、 大黄靴和 Beats 耳机。根据起诉书，他们在2019年10月至2021年7月期间参与了一项贩卖假货的国际计划，他们为商品钉上徽章、标志、商标和其他品牌标志，变身所谓的名牌商品，之后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和批发商。如果按正品销售，这些商品的零售价值超过1.3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史上首次白人减少，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塔利班坐大阿富汗危机，蓬佩奥批领导不力，拜登提削减处方药价格方案，呼吁国会支持。佛州塔楼赔偿金有底，这名买家报 1.2 亿买地。英最大的芯片厂被中企收购，突然终止同美企合作。海军上将说，中共惊人军事现代化严重威胁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 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在8月12号得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过去十年来，白人人口比例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跌破60%大关。西班牙裔和亚裔成为推动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人口普查局表示，白人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群体，有2亿430万人，占人口的 57.8%， 但相比2010年数据下降了 8.6%，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降。人口第二多的人口群体是西班牙裔或拉美裔的人，已经稳步的增长到6210万，占总人口的 18.7%。 亚裔人口在10年还增长了约 20%， 达到24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7.2%。 总体而言，过去10年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史上最慢。新罕布什尔大学高级人口统计学家约翰逊说，人口下降指标令人不安，因为这些趋势很少会逆转，一旦自然减少开始，它几乎肯定会继续下去。约翰逊说，很多流失人口的县不再具有人口弹性可再次增长，这十年的人口损失将是巨大的。另外，人口普查的数据将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重新选区过程中划分政治边界的机会。各级政府亦将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在未来十年内管理各种项目，并分配数十亿的联邦、州和地方资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控制本州的州议会时，往往都会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划分选区。共和党人认为，重新划分选区可能会比他们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占优势，因为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将领导很多负责重新划定选区界线的州立法机构，并获得国会席位。2022年中期事关国会的控制权，所有435个众议员席位都将再选，共和党人只需要增加5席，就能够将众议院的控制权从民主党人手中拿过来，而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亦将再选。阿富汗塔利班8月12号继续进攻，先后占领了阿富汗第三大城市克拉特和第二大城市坎大克。在为期一个礼拜的突击中，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34个省府中的12个。随着阿富汗的安全局势迅速恶化，美国国防部表示将在48小时内增派约3000名士兵，帮助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撤离。据美联社的报道，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公民亦逃离了家园，因为他们担心塔利班会接管政府并建立一个暴力政权。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尔8月12号向媒体表示，美军将按计划在8月底完成撤军。我们目前关注的依然是向战场上的阿富汗部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可行的空中支持，同埋我们安全有序的撤军。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联邦政府撤军计划不周，领导不力。8月13号亦就是今日，他在霍士新闻网撰写评论文章表示，他出任国务卿期间，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目标简单而明确，一是减少阿富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并防止911事件重演，其次给年轻士兵、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回家。蓬佩奥指出，当时川普政府保护美国人安全的模式是威胁，直接会晤塔利班告知他们被美国人处于险境的可怕后果，并有效的计划和执行这个战略。他强调，从2020年2月29号川普政府和塔利班签署第一份协议的那日起，没有一个美国人被害。川普卸任时，阿富汗境内还剩落不到200名基地组织成员，由于美国的压力，基地组织领导人逃离了阿富汗，并且没有匿埋在伊朗。但是联邦政府今日却乞求塔利班饶恕我们的外交官，不仅处于弱势，而且很危险。文章在结尾那里写到，我们是减少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的时候了，但是必须以力量、勇气和计划来完成。美国的缩编不一定会导致溃败，这两个目标仍然可以实现，我希望本届政府能够实现它。川普总统亦在8月12号评击说， 这次在撤离驻阿富汗美军时未设下条件，并说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崛起是无法接受的事。拜登8月13号在白宫东厅发表演讲，呼吁国会对联邦医疗保险机构进行改革，以降低不断飙升的处方药价格。拜登在演讲中说，美国人目前支付的处方药的价格是其他国家的两到三倍，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贵的。美国法律目前禁止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和制药公司讨论处方药价格。拜登敦促国会允许联邦医疗机构在同市场上制药公司进行药价谈判，在考虑到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和制药公司应赚到的利润后，将药品的价格降落来，同时处罚那些上涨药价的速度高于通胀增长速度的制药公司。拜登说，制药公司要必须按照已好的价格出售药物给所有的分销商，否则将支付 95% 的消费行为税。拜登还建议，在联邦医疗机构不再支付昂贵的处方药后，将悭下来的资金用在减少投保人的保费，便利投保人投保，同时用在药品的研发。比如可以在国家卫生院中建立一个高级研究项目机构，推动对于检测、治疗疑难症的研究。同时拜登建议将联邦医疗保险扩大到牙科、听力、视力护理，这样更多的美国人可以受益。白宫在公布的情况说明诉中写到，这些政策可以帮助服用昂贵的癌症药物的病人，至少将他们每年自付药价减少9000美元。那些不服用昂贵药物的年长者可以看到他们的保费减少，这个平均将为联邦医疗保险受益者悭了200美元的保费。海泽家族基金会今年5月进行的民调显示， 88% 的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出面同制药商谈判，以降低药品的价格，其中包括 77% 的共和党人、 89% 的无党派人士和 96% 的民主党人。佛州曼纳美公寓大楼坍塌事件造成98人不幸遇难，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建筑物倒塌意外。上个月佛州法院批准出售坍塌公寓土地以赔偿受害者，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匿名投标人提出高达 1.2 亿美元的报价。8月11号在曼纳美戴德群巡回法院的听证会上，负责处理土地销售的负责人曼克尔法耶向法官曼克尔汉茨曼讲明上普兰塔南楼地块的出售情况。在他透露了潜在买家的出价损失后，法官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据独立报报道，这些潜在买家愿意为这一块地出价 1.1 亿至 1.2 亿美元。法官汉茨曼敦促法耶尽快为土地达成交易，从而给受灾民众能够尽快获得赔偿金。汉茨曼预计这起拍卖所需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没有人提出更高的价格，这块土地应该尽快改变所有权。而汉茨曼亦担心悲剧发生后的改革措施可能会阻碍地块的销售。会议期间法耶没有进一步透露买家姓名，但据霍士新闻报道，佛州很多方面对于应该如何处理这块地仍然存有分歧。一些公寓业主希望在这块地重建大楼，亦有人希望为受害者建立一个纪念碑。目前倒塌的大厦废墟已基本被清理干净，现场被移为平地，砖瓦石块则被转移到卖家物的仓库堆放。8月13号，美国芯片公司 Ideal 表示，中国安世半导体公司在7月份收购了英国最大芯片厂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之后，英国工厂和他们的合作突然停止。 Ideal 公司表示，但从上个月开始，英国工厂单方面停止了合作关系。 Ideal 的首席执行官格拉纳汉和 CNBC 说，英国工厂停止加工后，他的公司至今还在争分夺秒地找适合的加工地点。对此安世半导体没有立即回应 CNBC 的评论请求。安世半导体是由上海、 文泰科技公司持有的，而文泰科技有近 30% 的股份由中共官方背景者拥有，这个公司是华为等中国智能手机公司的供应商。 Ideal 公司董事长柏恩斯表示，一般来讲，工厂通常会通知客户在收购期间他们还可以加工多少晶圆，通常会给一个期限，而不是突然结束。而这一次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仅通过电话通知就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的出售最初得到了英国商务大臣夸腾的批准，但首相约翰逊随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国家安全顾问进行审查，并且不排除撤销交易的可能性，预计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做出裁决。报道中指出，英国政府有可能要求安世半导体出售英国芯片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样英国芯片业老将布莱克参与的某个财团将有意从中资手中买回英国最大芯片厂。中国投资专家 Dayton 表示，中国在芯片技术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北京一直在度试图通过收购外国公司抢购欧洲芯片公司的股份来刺激这个行业，并将芯片产业放在工业战略的核心位置。美战略司令说，中共惊人军事现代化严重威胁美国。负责监督中共核武器发展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海军上将对中方迅速增长的军事能力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警告。8月12日，理查德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空间和导弹防御研究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共在核领域的战略突围正在度快速发生，它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爆发性增长只能描述为令人叹为观止。理查德认为，美国必须继续使核力量现代化，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并努力开发高能激光器等先进武器，才能够应对。理查德强调，在2019年中共试射的弹道导弹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理查德还提到，中方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的防御系统可能不足以探测和跟踪他们。近日通过卫星图像发现，北京在新疆地区和邻近的甘肃省建造了200多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不过美军对于中共威胁亦做出了回应。8月11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从加州范登堡太空部队基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飞行长达6760公里后，成功击中在马士尔群岛瓜加林环礁附近海域目标，亦验证了洲际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美国空军发表声明，表示这次试射展示美国核力量的战备状态，并为该导弹的攻击力和有效性提供信心。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市场统计公司 IDC 报告，苹果在今年第二季度 iPad 的出货量是1290万架，而这个季度三星和 Amazon 合起来的出货量才是1230万架。这个表明苹果在这个季度的平板电脑出货量超过了三星和 Amazon 的总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苹果不再在财报中披露 iPad 的出货量，迫使 IDC 使用根据苹果分享的 iPad 季度收入数字来估计出货量。因此其他研究机构譬如 Strategy Analytics 和 Canalys 对第二季度的 iPad 出货量有不同的数字，但是这个并不改变叙述，因为两者都认为苹果比三星和 Amazon 有明显的领先优势。由于很多人继续远程工作、学习和与他人交流， iPad 的销量在上个季度继续激增。据苹果公司说， iPad 在6月份的表现是近10年来最好的。苹果在这个季度的 iPad 收入是74亿， 比去年同期的66亿有大幅增长。欧洲芯片大厂意法半导体执行长谢利最近表示，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将延续到2023年上半年。谢利在29号接受采访时候表示，情况将在2022年逐渐改善，但是在2023年上半年之前，我们不会恢复正常状态。谢利说，他所说的正常情况指的是回到一般的芯片库存水平，且补充零件的平均延迟时间是大概3个月。同时芯片短缺正在刺激价格上扬。他表示，意法半导体芯片今年平均价格较一年前升了 5%， 预计今年下半年和2022年会进一步加价。意法半导体今年仅是能够满足70%的总客户需求，随着该公司投资在提升产能，明年满足客户需求的幅度会提高到 85%-90%。 ST Microelectronics 宣布，它在瑞典北雪平工厂制造首批8英寸碳化硅晶圆片，这些晶圆将会用于生产下一代电力电子芯片的产品原型。碳化硅晶圆升级到8英寸，标志着意法半导体面向汽车和工业客户的扩产计划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功，提高了电力电子芯片的轻量化和效能，将降低客户获取这些产品的成本。意法半导体的首批8英寸碳化硅晶圆质量上乘，影响芯片良率和晶体位错的缺陷非常少。意法半导体正在和供应链上下游技术厂商合作，开发自己的制造设备和生产工艺。据说碳化硅是一种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电动汽车和工业制造过程等重要的高增长的电力应用领域。和硅材料相比，碳化硅的本晶特性可提供更高的性能和能效。据 TechCrunch 星期六报道，由福特和大众支持的自动驾驶技术初创公司 Arco AI 已经获得了加州许可证，在公共道路上提供免费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福特和 Argo 在上个星期联合宣布，未来5年内将在美国多个城市通过 Lyft 车车平台投入至少1000架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客户服务，首选城市是迈阿密和 Austin。 目前这间公司在加州的测试车队大概有10多架自动驾驶车辆， Argo 成功拿到加州许可，加上已经试点的几间自动驾驶公司，意味着加州或者会很快将推出商业自动驾驶车辆营运服务。根据彭博社 Power On 节目周末爆料说，苹果将在未来12个月内推出多款全新 Mac 电脑，并且全部使用苹果芯片。目前苹果 M1 芯片已经出现了在入门级 MacBook Pro、 Mac MiniMacBook Air 以及24英寸 iMac。 Power On 节目主持人 Gurman 预测，未来几个月内苹果将会发布搭载 M1X 芯片的全新 MacBook Pro， 高端的 Mac Mini 将在不久之后发布。 Gurman 还认为2022年的 iMac 产品线将会完全切换到苹果芯片，以及搭载苹果芯片的全新 MacBook Air 亦都会在明年推出。全新的 MacBook Air 还将支持 MagSafe 磁力充电。据 WCCF Tech 网站星期六报道，三星电子宣布正在生产单火 24GB 的 DDR5 内存粒，单条内存容量高达 768GB， 主要是为了满足云数据中心等企业客户的需求，能够为服务器大幅提供内存容量。三星的 24GDDR5 内存火粒可能使用 8HI 叠层工艺制造，目前最新的服务单 CPU 工作暂单 CPU 大都具备8条内存通道，如果使用单条最大768GB 容量的话，每通道使用2条，一共是16条内存，可以实现单条 CPU 高达 12TB 的内存容量。除此之外，三星还公布了 EUV 工艺的最新进展，并表示最新的14纳米制程是同级别最先进的工艺，预计将在下半年使用 EUV 工艺制造5层层叠式 16GB DDR5DRAM 内存芯片。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想跟大家谈一谈香港教协在10号宣布解散这件事情。香港教协的全名就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在10号宣布，因为近日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是急剧的改变，教协就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是未曾找到可以化解危机的方案，理事会就 一致通过是解散这个48年历史的团体了。其实看回头，由上个月30号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分别发文是炮轰教协，就说教协煽暴捣乱，直至到10号教协宣布解散，期间只不过是短短的11日时间而已。其实教协已经先后在今年的3月和7月就以政治环境为由，就已经先后退出了民阵和支联会这两个团体了。在5月份其实对教协的批斗已经是开始了，多名的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就在立法会的教育事务委员会就已经是追击教协了。这个经民联的议员梁美芬，大家都可能熟悉他了，就形容教协就是纵容专业失职的教师的，自从2014年起就已经是跟政治团体是没有分别的了，指教协还是发布教材就教导学生怎样参与政治活动的。而另一位的新民党的议员容海恩就说，教协一直都支持歪风，说他的图书馆就有非常多的黑布书，有不少的年轻人就去他的图书馆就借书，看完之后就受到他的影响，就要求教育局就介入去这件事情的。叶晚峰，其实呢中共官媒在上个月的30号发文炮轰教协，直至教协宣布解散。那11日里面呢，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的，可不可以跟大家逐一去分析一下呢？
好啊，那7月30号呢批斗正式开始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起呢发表文章针对这个教协的，指教协呢是一个必须铲除的毒瘤来的。新华社题为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必须铲除教协这果毒瘤，这个文章提到。这些文字我们香港人都不是很习惯，因为这些是文革的使用文字来的，是吧？
没错，你刚才说什么要铲除毒瘤啊，又说什么即是他也有讲到祸害香港的罪责啊，即这些这样的字眼，我记忆所及在香港的时候就真的没什么点听到这些这样的字眼的，但是现在就全部都好像很平常的是这样抛出来的，所以都有那种心寒的感觉。
Okay。 虽然呢就是这样的文字啦，这个标题是非常之醒目的了，真的。他是指教协虽然退出了民阵和这个支联会，但是呢咁嘅行为呢并不勾销佢过往啊煽暴捣乱祸害香港嘅罪责㗎喎。咁如果香港嘅教育要正本清源呢，就要依法呢清除呢个教协㗎。咁而人民日报呢就指责呢个教协呢就係、是、煽动师生罢课啦，炮制港独教材啦，售卖黑布书籍啦，鼓吹呢个歪风邪说啦，批评教协是有目的有组织地反共这个 反中亂港嘅，並且推波助瀾添。咁整個香港社會嘅亂象啊，就係由呢個教協咧，係引起噶，咁係其中一個大禍根嚟噶。
嗯，嗱，教協就係已經解散咗啦。但其實教協入邊嘅嗰啲理事啊，同埋啊嗰啲人員咧，佢哋人身安全其實都嚇都有啲擔心喎。
哦，咁啊睇呢個係啦，咁啊教協雖然而家咧就係解散咗啦，但要睇中共嘅追唔追殺啦，同埋追殺嘅程度去到邊啦。咁佢可以咧就以根據以往嘅行為咧嚟判你罪噶嘛，嚇、啊，所以咧。呢、這个情况呢暂时呢就係、是、要有待观察嘅。佢追唔追杀到咪如果追杀去到边呢呢、這个就係暂时未明朗㗎、啊。好啦，咁讲返呢个批斗啦。批斗第二日啦，教育局呢就当然出嚟呢、這个和唱啦，係咪咁同宣布同呢个教协就割席㗎啦，断绝所有嘅关系，以后呢就係、是、唔会咨询佢㗎啦。咁啊，并且指责咧教协咧，其实咧就话自己系教育专业团体啦。其实咧本质上咧同呢个政治团体就冇乜分别嘅。不过政治团体都冇乜唔错啫，系嘛？政治系合法噶嘛，系咪？
喺香港系合法嘅。
咁啊，基本法下都即系话明啊，可以香港人有参与政治嘅权利噶嘛，系咪？咁啊，始终咧就指翻向呢、這个。支联会同埋呢个民阵嘅参与啦，咁啊，话佢哋咧就系、是、好多学生咧就系、是、参与师生咧参与呢、這个所谓嘅参与呢个运动嘅时候咧，教协咧作为呢个专业团体咧就冇阻止或者劝阻啲咁师生参与，而且仲反而系推波助澜添，仲制作咗好多占领中环嘅教材啦，公然传播美化呢个黑暴嘅书籍等等啦，呢啲咁嘅罪行啦，系咪？咁啊，目的咧就系要又系指要治呢个教协呢个死地噶。
其实好奇怪噶，教协48年嘅历史啊，吓一路都系做咁多呢啲事情咧，一路都系一个合法嘅机构，一个团体嚟噶。咁直至今时今日咧，就居然俾佢咧就话，而家你做嘅嘢咧系非法啦，或者系唔适合啦咁。咁呢个真系大家都要吓谂一谂，点解会咁咧吓？
仲有系啊，譬如支联会同埋呢个民阵嘅所有活动咧，都系攞正牌噶喎，吓佢哋个所有嘅活动啊、游行啊，或者系六四嘅悼念晚会，都系申请嘅、哦，有都申请批准咗先至举办嘅、哦。咁而家点解话民阵有份参与就系一个死罪咧？呢、這个就好难解释啦。咁啦，好啦，到咗批斗嘅第三日啦，林郑啦，作为呢、這个所谓嘅特区嘅行政首长啦，咁啊。而家都系名不符实噶啦，真正嘅首长系坐喺西环度噶嘛，系嘛？咁佢只不过个啊挂名嘅啫，而家净系咁啊。首先咧，佢就肯定咗呢个教协教育局嘅行动嘅，认为咧割席呢件事咧系适当噶。好啦，咁到第四日啦，咁教协咧为咗知道大祸临头啦，希望做啲救亡运动啦吓。首先咧，主席啊冯伟华咧就向所有嘅会员咧发咗封电邮啦。咁话就话发俾呢、這个发向呢个会员发电邮啦，其实就话向话想话俾呢个西环个骆惠宁知嘅，咁就话咧。工会咧就一直主张咧和平理性啊非暴力嘅啊，所以咧嗰啲打斗啊暴动嗰事件咧就系嗰啲唔关我
所谓暴动啦、
啊，所谓嘅、嗯、所谓嘅武力抗争咧系同我哋冇关嘅。咁咧呢个教协咧一直系关心国家同埋民族嘅发展嘅，反对港独啊，咁呢句梗系好紧要啦，反对港独吓。咁咧就系、是、仲有咧就话以后咧就系、是、会专注于咧呢、這个教师工会嘅事务。咁其实就话咗俾你听咩呢，就以后呢就放弃呢参与呢个社运啊同埋呢个追求民主嘅活动㗎啦。咁就係、是、而且呢跟住呢就仲有一连串嘅行动喎、哦。就係、是、包括呢就退出呢个职工盟。职工盟呢系一个各行各业工会嘅联盟嚟嘅。不过呢呢、這个职工盟呢不嬲呢都系支持呢个民主运动㗎。所以呢而家嘅现任同埋过去嘅好多嘅会长呢而家都坐緊监嘅。
即系嘅吴敏仪啦、李卓人啦，全部都系坐紧监。
系啊系啊，全部都坐紧监嘅。仲咁咧，就咧、 教協咧又亦都推出退出呢個國際教育組織嘅。咁教育團體點解要退出國際教育組織咧？其實就怕呢個瓜田李下啦，俾人話佢啊勾結呢個外國勢力嘅嚇。咁之後咧，更成立一個咧呢個擦鞋運動啦，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啊，以推動教師咧正面咁認識中國歷史國情同埋文化，以培養學生嘅家國情懷，呢啲擺到明代擦鞋噶啦。咁啊，推出咗呢啲咁嘅措施之外咧，再加上咧就係將以往啊所有教協自己製作嘅嗰啲教材咧全部下架嘅，包括咧就係批評呢、這個政制發展啊、八九民運啊，同埋介紹劉曉波啲教材全部下架嘅，係嘛？而、好啦，咁啊到咗呢個批鬥嘅第七日啦，咁啊呢個大炮出現啦，就係呢個咧就係蕭澤怡啦。咁咧佢就係警務處長新一哥嚟嘅，咁佢喺八月六號啊，即係批鬥嘅第七日咧，就被訪問時咧，有人問佢啦，就會打唔打算調查呢個教協噶嘛？咁佢咧就話。佢咧就唔會評論個別組織嘅，但係咧又提到喎，有組織表明啊自己咧從嚟冇違法冇犯法，但係呢一啲咁嘅自圓其説啊，自我催眠嘅話咧，警方係唔會理會噶。又表明咧唔排除調查，我哋一定會調查。呢、這個人嘅講嘢嘅邏輯咧就唔係好啱嘅。如果你話
詞不對後語，呢、這個新一哥真係好似未曾好夠班喎、
嚇。係啊，唔排除調查，我哋一定會調查。如果係咁，你講一句，我哋一定會調查咪夠啦，係嘛？咁啊，睇睇佢教協咧有冇任何違法嘅行為。如果咧任何組織啊，主要主教協啦，係有違反國安法嘅話咧，佢一定追究到底嘅。
咁啊，即系呢个新一哥啊，其实佢最终就讲一句就话，佢哋一定会调查教协嘅，睇下佢有冇违反国安法嘅。咁即系呢一个就佢想讲嘅，不过佢系讲得吓词不达意啦，吓又唔清唔楚咁嘅。
好啦，咁啊到咗第八日啦，批斗第八天啦，咁啊杨润雄又再出嚟啦，就回应呢、這个教协噶，就主要回应佢咧，即、就、系、是、针对佢过去嗰几日一连串嘅救亡运动咧。教育局嘅决定都仲系咧维持呢个缺席嘅，呢、這个割席嘅，咁啊话到明咧唔轻易改变呢个割席嘅决定噶、好啦，咁啊到第十一日啦，就头先讲咗啦，咁啊教协咧就系、是、一众理事同埋监事咧一齐出嚟会见记者啦，宣布解散噶，咁啊教协会长咧呢、這个冯伟华话。近年頭先講咗啦，近年社會個政治環境啊改變得好犀利啦，就最呢、這個就講舊年國安法之後啦，一年啫其實嚇，咁、加上近期一啲急劇嘅發展，即係十一日前嗰、那個呢、這個批鬥正式開始到而家啦，咁令到教協嘅承受巨大嘅壓力噶啦，咁係啊真係啊，佢哋如果係有咩事咧，啲主席啊、理事啊，全部都會啊會被問責嘅，咁面臨呢、這個。嚴峻嘅危機，而家咧即係作過好大嘅努力咧，繼續希望繼續運作嘅，但未睇到前景。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做咗咁多嘅救亡工作咧，得唔到正面嘅回應啦，仍然係咧攻擊嘅聲浪咧係從四面八方咁向住佢哋噶。喺咁樣情況之下咧，佢哋終於咧就決定呢個解散啦。
冇错，佢话因为官媒话铲除嘛，所以你做咩都好啦，都要铲除你噶。咁好啦，嗱，我哋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叶晚峰，上个环节咧讲到咧呢个教协解散的时候咧，就对记者讲咗一番说话嘅。咁其中佢就讲到咧，佢话教协过去咧系承受好巨大嘅压力噶，咁啊面对严峻嘅危机。究竟佢讲嘅危机系乜嘢嘅危机呢？
哦，呢、這个前居可鉴啦，就睇苹果就知啦。如果你唔识得自动消失嘅，咁啊香港政府。国安法之下就国安组啊乜就会出动啦，咁就系锁人封艇乜都齐噶啦，咁啊
冻结你嘅银行户口啊咁
啊，教协好多财产噶嘛，有好多教师财产喺度，咁最主要就系嗰啲会长啊理事咧就会好有可能咧好多个咧就会俾佢捉咗去 協助調查又好，乜都好啦，檢唔檢控都好啦，就坐捉住咗去坐住先啦，慢慢嚟研究啦。
嗯，冇錯，即係睇蘋果日報就知道可能發生咩事啦。咁好啦，嗱，教協咧就已經係有48年嘅歷史嘅，咁不如同大家講一講教協嘅成立咯，同埋佢個歷史做過啲咩嘅。
好啦，教協嘅全名頭先講咗啦，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嘅，成立於1973年嘅，至今48年啦，係屬於本港嘅學校嘅教職員咧，都可以參加成為呢個會員噶。咁啊，直至呢個解散前咧，係有95,000名會員噶，係屬於本港最大嘅教師工會，亦係香港啊最大單一行業嘅工會嚟噶。咁教協嘅歷史咧，同香港社會過去50年嘅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教協嘅創立咧係同呢個文憑教師薪酬運動係有密切關係噶。呢個係乜嘢運動咧？咁係講翻喺港英政府嘅時候啦。咁1971年啦，咁殖民地政府可能咧就係要慳皮啦，縮皮啦，所以咧想降低啊嗰啲文憑教師入職嗰時起薪點噶。咁可能因为呢个教师人数多啦，咁每个月嘅资嘅人工即係係好大啦。仲有就香港政府当时又唔係好多钱嘅啫，应该因为嗰时个地皮唔值钱所以卖地又卖唔到好多钱嘅，所以
唔係好似而家咁有咁多盈余
係啦，就冇乜盈余，所以呢就想缩皮。咁但当然啦，啲教师非常之不满啦，咁好多教师自组咗好多个团体啦，要同呢、這个出嚟同呢个政府呢个交涉，同埋呢个提出反对噶。咁教协咧系其中一个成立个团体，教师团体嚟噶。咁佢同其他嘅组织咧发动咗教师嘅请愿啦，同埋罢课啦。咁政府最终咧喺1973年5月咧让步噶。咁教协咧亦同年啦，就系73年8月咧正式登记成为呢个教师嘅工会嚟噶。第一届会长咧，首任会长咧就系司徒华阿华叔嘅。咁嗱，讲下当时嘅环境啦。嗱，70年代初咧，就香港社会嘅公民意识嘅萌芽时期嚟噶。咁以前唔系，即系好多人都系受中国嗰度喺中国受喺中即系
中国传统式嘅教育。
49年前啊，嗰啲好多即系中国嘅教育啦，传统教育啦。咁喺之后咧，好多人嚟咗香港啦。咁香港咧就系去到1970年咧，就好多人咧就受呢个香港西方式嘅教育啦。咁呢啲人咧越嚟越多啦。咁咧呢啲人咧就意识到咧公民咧应有嘅权利同埋义务咧，因为佢始终系受到西方嘅文化影响嘛。咁亦都認識到啦，點樣去爭取權利啦？就唔好似嗰啲左仔咁，1967年搞暴動，又革命啊，咔哩咔啦，係用和理非嘅方法咧，同英國政府搞咧，咁你先攞到個成績出嚟嘅。
其實你講得啱嘅，70年代咧，係香港公民意識係開始真係係開始比較強化嘅。因為我都記得，即係嗰陣時即係仲係讀緊書啦，即係比較細個啦，咁都仲記得嗰陣時係香港嘅清潔運動啊。嗰時香港話即係清潔香港，人人有責嘅。咁記得就係學生仔都好細個啦，咁都要去參與呢啲咁樣嘅嚇，呢啲即係公民意識，你嘅公民責任
啦。
係
啦，開始培養嘅嗰陣時好啦，咁講下當時嘅政府，當時都係殖民政府，咁殖民地政府嘅當時係冇呢個民主制度嘅，不過咧佢有不同嘅有效嘅渠道去收集民意嘅。但並且咧，就當時嘅殖民地政府係相當嘅尊重民意嘅，好多時咧。佢哋諮詢民意之後咧，最終嘅決策咧係同呢個民意好相近噶嚇，咁樣情況啦。好啦，咁啊講下另外一件事啦，就係呢、這個金禧事件啊，1977年發生噶。金禧事件咧係一個喺香港嘅社運嚟講咧，社運運動嚟講咧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嚟嘅。咁咧就係講金禧係個中學嚟嘅，呢間中學咧就係一個教會啊，保血會天主教教會去營運噶。咁咧就有人發覺咧，就呢個校長係個修女嚟嘅，就係、是、貪污。但係咧事後其實咧調查出嚟咧，佢貪污咧就唔係為咗中飽私囊嘅，
唔係落自己袋度嘅，
唔係係貼外家。係點樣貼外家咧？佢將啲政府咧資助呢間中學嗰啲錢咧，去扣起一部分然後咧攞翻去嗰個教會度保血會嗰度。
哦，即系佢外家就唔系话佢屋企，而系
教
会。
咁点解咁做呢？因为咧佢个保血会为咗起呢间学校嗰时咧系欠咗好多债嘅，所以咧佢将嗰啲钱黑翻，即系扣翻部分咧就拎嚟还债，俾教会还债嘅。咁就唔系自己嘅私利嘅。 在这件事件中呢就是兜兜转转很长时间的。咁呢当时呢教协当时司徒华呢就是首先去同嗰啲先生一起揭发呢件事，而且呢带住啲先生呢去嗰个廉政公署，嗰时廉政公署呢就啱啱成立冇几耐㗎咗喎。咁呢就去投诉呢个学校嘅。咁呢就最终呢就引导当时嘅港督麦理浩呢就委任一个高级嘅委员会嚟调查呢件事，然后呢件事先平息㗎。咁呢喺呢件事件中呢咁教协呢就建立咗佢嘅江湖地位啦，因为呢係一件金禧事件一个喺香港嘅好比较即係当时嚟讲好重要嘅社会事件嚟㗎。咁呢咁佢有个带头作用呢，所以呢建立咗佢嘅好名声啦，所以呢跟住呢佢啲会员就多咗好多啦，而且喺社会嘅喺呢个社会事件嚟呢教协个地位係非常之非常之高㗎啦，变得係。咁呢就係、是、教协除咗关心呢个教育啊社会事务呢，其实亦都非常之关心呢、这个民族尊严㗎喎。早喺80年代初期呢教协呢就有份呢反对呢个日本啊篡改呢个侵华史实嘅，并且参与咗呢、这个保钓运动㗎。咁呢嗱当年嘅保钓运动同今日嘅保钓运动啊真係争打边炉软得同打屎忽嘅分别啦。因为当年呢中共呢就係非常之反对你保钓㗎喎。
点解呢？而家保钓就吓佢
而家日日都搵火搵战舰去抢啦。但当年呢又唔叫你唔好去保㗎喎。点解呢？因为呢 ,80 年代初期呢呢、这个中共呢就一穷二白乜都冇嘅。咁佢非常之珍贵呢珍惜呢个日本嘅对中华对大陆嘅援助啦同埋呢个投资㗎。所以呢你搞喺嗰时你搞保钓呢你去话你呢就係、是、破坏呢中日友谊㗎。所以呢祝你班友呢就去于所要拉㗎。
我都系钱作怪。
钱作怪。但係当然啦今日就好唔同啦亦、都可以见到呢中国共产党呢是一个是没有原则的政党来的，它是以利益呢为这个指标的。咁讲下香港啦，香港其实香港80年代香港人呢对大陆呢亦都好有希望的。咁大家都希望呢香港的大陆的经济改革呢会推动这个政治改革的。咁当时呢在大陆社会上确实呢看到一些是正面的放松的迹象啦，所以呢直至到呢、这个发生呢个八九六四大屠杀之前呢，香港人对呢个大陆呢系抱有相当嘅期望喺度啦。
我都记得好多香港人呢特别系嗰啲即系做生意啊开厂嘅人呢都系喺大陆度开厂㗎、
啊。
希望可以喺大陆呢系帮助经济嘅发展㗎。
咁、好啦时间有限啦，快啲讲呢、这个教协啦，咁教协咧，1986年咧参与咗呢个高山大会嘅，系争取1988年嘅立法会直选嘅。咁啊嗱，点喺中英联合声明咧，1984年12月签署之后咧，喺当时嘅基本法已经系就草拟中嘅。咁当时嘅香港人咧，就系、是、意识到啊，要保真系回归后啊，香港人如果系保护即係有效咁保障香港人嘅權益呢，一定要有一人一票嘅民主選舉呢，選出個立法會同埋個特首呢，咁呢你先至可以有些少渣拿，否則呢你就係任人操縱嘅啫。所以呢自80年代到而家，甚至到而家都係呢，香港人好極力咁追求呢個雙普選嘅。但好可惜到而家都未現實啦，而且目標仲越嚟越遠添。另外呢 ,2014 年的雨傘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呢，教协呢亦都是参与其中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的组织来的。
冇错啦，咁你讲咗咁多啦，即系其实所以话教协咁多年嚟咧，都系关注社会嘅事务，有好多社会嘅事情佢参与咗嘅。咁其实教协佢成立之初嘅定位系点样样咧？
其实咧，根据教协司徒华讲过嘅，佢自己解释过嘅咧，第一嗱，当然咧就系一个教师嘅工会啦，咁维系教师嘅权益嘅。第二个呢就系、是、一个教育团体嚟嘅教协，咁呢佢就好关注呢个香港教育嘅发展啦，同埋呢希望提高香港教育嘅专业精神㗎。第三个呢就系、是、一个教协亦都系一个社会团体嚟㗎，佢系要追求呢个社会公义啦，推动呢个社会改革㗎。咁喺2011年呢，明报出版咗一个当时华叔已经过咗世嘅，应该咁咧就系佢嘅当年访问华叔嘅访问啦。咁华叔讲得好清楚系 教協的目的是支持公義和參與民主運動的，很清楚的了。
咁啊，而家就好可惜咧，就教協已經係解散咗啦，48年嘅歷史。即係其實咧，香港回歸中共之後咧，好多人都知道香港係會漸漸改變嘅嚇。不論你香港人喜歡與否咧，香港都係會改變。但係咧，就我諗好多人都冇諗到咧，係香港嗰個改變啊，或者係有啲人話嗰個淪陷咧，個速度係快得咁緊要嘅。
系啦，
咁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